请看讲义，刚刚说到三十五页，在中品般若的三十愿哦。啊，导师这边先说到是，跟下品般若来说哦，第一个他想要厘清的，就是说他并不是，虽然他的经文的内容是由下品般若而扩充编辑到上品般若，但是这边的净佛国土愿呢？三十愿呢，并不是从下品般若的五愿或者是六愿而成的三十愿，所以我们荧幕这边我们有稍微找一下，导师这边说的中品般若的三十愿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七第十七卷，在第58的梦行品。刚刚说这边导师有提到嘛，初愿是资生具，就是我们一般生活的所需用品，自然，所以这个对应，第一个是这边在三十五页我们刚看到的内容，第一个可能要说明就是前六愿是个别对应这个六度了，所以第一个是菩萨行檀波罗蜜的时候，看到众生嘛，饥寒冻饿，就是寒冷又冷又饿。那衣服必坏就是这个破旧了。这时候菩萨就发愿在他行菩萨道而修六其中的檀波罗蜜的时候，依降而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他的国土中的众生没有刚说的这个饮食缺少的衣服败坏，所以呢，衣服饮食资生之具都自然具足，就像这个天上一样所以这边说的资生具自然就是自然具足嘛，所以这个是菩萨行所谓的布施波罗蜜或者檀那波罗蜜那一样啦，第二就是对应施波罗蜜那详细的内容，有兴趣可以再去看这个经文。好，那第八愿，所以照这么说的话啦，前面个别对应的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嘛，那第七愿会是怎样第七愿其实他这边说到是菩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所以下面之后都是从第七愿开始，就是行六度的时候有关系的。那第八愿这边提到是没有恶道嘛所以他是看到地狱中乃至畜生、恶鬼道众生，所以他发愿成就的时候，国中没有三恶道的名称就连名称都没有，当然没有这些众生好，那这边主要是说明这几个愿就是在三十五页的倒数，第一行这边就这几个第一愿、第八愿、第二十五、第三十愿跟下品般若比较有关系。好，所以它第一个，它不是由下品般若的净国土愿而慢慢充实到三十愿的，那跟什么有关系呢？我们接着请看到36页好，这一句话其实是结论结论，下面才会先提出他的观点，结论接着再说根据什么而有这样的说法。这边有提到中品般若的愿文，当然是三十愿。三十愿的内容显然是受到《阿弥陀经》的影响，所以这句话其实是结论来的因为他怎么有办法提出这样的观点好像第一个续品，就第一品的这边是提到是愿摄受无量诸佛世界，念无量佛土诸佛三昧等于说他依着这样子的三昧，他可以看到无量的佛土。那导师说这样的经文描述跟法藏比丘那时候选择佛土的情况一样，这个有没有印象？我们再翻一下前面，这个在31页了这其实我们都很刚一开始有看过三十一页你看到这个本文上面，在罗马数字刮胡二这里。刮胡罗马数字二这里整理愿数就是在说到这个净佛国愿有两种情况，阿处佛国经是没有预定多少的啦，那阿弥陀经是有的 你看这边的经文哦，他摩迦哦，如果你对应我们这边前面说的36页这边，其实就是翻音了哈、哦。所以在36页，他们这边是把它翻作法藏，它的梵文是什么？达玛卡拉有没有？就是檀摩迦嘛哈。所以在31页这边一样是同一个人，好、哦，他只是取这个音译，好、哦，变异其心，等于色心呐、啊。色心当然是跟禅定有关系嘛，所以依着禅定即得天眼测试、哦、测试就是什么天眼通嘛、哦、悉自见、哦、自己就看到210亿诸佛土，还有这些国中人民的善恶、哦、国土的美跟美丑、哦、选择心中所愿。所以你看这个一样回到36页、哦、这边在中品般若经他实际上也有提到的，就是他实际上是要摄受无量诸佛世界，那这些世界是在他眼前的、啊、常在前，常现在前。所以导师才会说他是受到阿弥陀经的影响，因为他选择佛土的情况是一样的。第二个例子回到36页的第四行又说，那这边其实都是还在续品当中的，只是我把它分作两个内容。又说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就无上正等菩提的时候，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中的众生，所以等于说有无量的众生闻我名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必成就佛道嘛，佛菩提。所以对应阿弥陀经而言的话，阿弥陀经是闻名者必得往生，往生的还有可能是阿罗汉，有可能是菩萨，虽然不见得是成佛，但是在中品般若是必定成佛，显然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导致说这个其实对比他的本愿的话可以知道。那我们也有提到，在前面35页有提到往生极乐世界，就24愿本来说有5个愿是跟往生极乐世界有关系的，所以在这边就是可以互相参考，这是其中一个例子。接着又有一个例子在科判3这里，有没有罗马数字3跟弥陀本愿有关系的，又如30愿中的第8愿、哦、没有恶道，第14没有色相差别，第18这边都是30愿，就是中品般若的，中品般若的、哦、国人都得5神通，第20愿就是众生有光明，22愿众生的寿命无谅解，23愿是具足32相，28愿愿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弟子数无量。那这边导师说都可以说是受到这个阿弥陀佛本愿的影响。好，没有色相差别，在前面也有提到嘛，在35页有没有瓜福寺的解说，这里他说在24愿当中没有3恶道，面目同一色，所以这个面目同一色就是我们这边说到的36页在30愿当中的第14嘛，没有色相差别，这几个都是那个了。那我们刚刚也有提供大家那个可以去看这个般若经，中品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卷17，然后我觉得这边可以看一下第28愿，好，就看一下经文，就我们看到荧幕这里，这边有提到这菩萨摩诃萨，这大菩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他就这么发愿哈：若我的光明寿命是有量哦，身数有限的话，就应该这么发愿说行菩萨道哈，行六度了哈，行六度。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好，所以他做佛的时候，他的光明寿命无量，他的身数无限。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导师的解释就是佛的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弟子数无量。好，那接着我们回到讲义这边， 好，别说的部分啊，请看别说。刚提到啊，所以从35页这边主要是在说明，中品般若其实跟小品般若的相互影响不大，反而是受到阿弥陀经的影响比较大。好，另外的其中另外的在科判寺这边别名啊相互影响的情况。在瓜福一这边，第一个是说般若经会影响无量寿经啊，第二个瓜福二是阿处佛果经会影响这个所谓的无量寿经。好，当然在看下来看文瓜福一的文，当然在佛法弘传当中是有相互影响的齁。所以咱们这边引的是什么，这个位义齁，无量寿经。所以这边导师的位义可以知道，他其实是根据大正藏或是根据之前的古德的经典藏经目录叫经录的记载。我们上次有提到嘛，这个其实导师是不认同这样的说法的。有没有在净土学论集的第116页如果是无量寿经，就导师的认为应该是主法护的翻译了。不过他这边还是照，所以要分别一下就是可能不是说他这样子的说法前后不一致，而是他是这边可能是照这个经录了。那我们后面也会再看到他这边后面在也会在考究的方式这个从185页开始他主要是对这应该说对186页有问题的，就是这三本186页就净土学论集有三本第二个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第二个是阿弥陀经，这边阿弥陀经就是经名很长的那一个阿弥陀经，第三个是无量寿经。这三个经他认为是不是说他认为是说一直传承上面古代的传承传说上一直有出入的，是有不一样的，所以他从186页开始就去做推论，当然结论是一样啦，结论就是刚说的116页那个结论啦，他认为比较长的经名反而是后汉支罗迦谶所翻译的，那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是吴之谦啦，那无量寿经是晋朝的主法护，结论的话是在189，好，就是189，在我们上次有带大家看嘛，在189页的第七行开始，好，这个第七行的结论跟前面刚说到的116页结论是一致的啦，但是我们这边好，这边所看到的其实它比较是那个了，比较是沿用这个古代的说法。好啊，这个不是重点哦。好，回到我们讲义36页这边。好，再举例哦，第一个是48愿本的无量寿经一再说到无生法忍哦，那里面也说到这个住空无相无愿之法，无作无起观法如幻，这个其实都比较是般若经空思想的一种描述嘛，如化如幻哦，如阳焰这些等等啊。究竟菩萨诸婆罗蜜修空无相无愿三昧这些就三昧空无相无愿三昧不生不灭诸三昧门所以它有183昧在般若经里面108个三昧，所以可见般若经空幻不生不灭的思想已成为弥陀佛土的菩萨行，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的部分，因为我们前面一开始有提到嘛，在净土法门大圣的净土法门有分两个，一个是自证大圣一个是什么信愿的啦，这个在前面这里16页注脚31的瓜福一，净土法门其实还分作两大类像刚说的阿处佛国经般若经的这个比较是属于自证大圣的净土法门，就菩萨修六度成就般若波罗蜜成就佛道，依般若波罗蜜成就佛道的啦，这叫 至正大圣的净土法门。好，另外一类呢，就是比较是相信发愿的，像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个信愿大圣，有没有刮胡注脚31的刮胡衣，看出体字的地方就好了。出体字，所以他净土法门其实不是我们所认知的，以为只有这个信愿行这一类，其实还有另外所谓的至正大圣。所以在36页这边才会提到嘛，所以相对于刚我们一开始在36页上面导师说中品般若受到阿弥陀经，这个阿弥陀经是古译本24愿本，但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48愿本，所以像这样子比较起来可以知道这48愿本是比较后期的啦，比较后期的。好，第二个看到刮胡二，好，如无量寿经说，这边的无量寿经还是48愿本嘛，里面有所谓的道场书，那这是古译的阿弥陀经，这古译的阿弥陀经呢也就是24愿本的，是没有提到，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阿弥陀佛经中的庄严的描述。好，接着我们看到刮胡五，刮胡国字大写五这个主题，就要便是初期大圣净土思想的主流。好，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大的内容，大的内容，第一个是十方佛净土。那十方佛净土的说，这个这样的经说呢，主要是来说明是到十方佛来往十方佛净土的是不退转菩萨的修行，还有他所生的地方，这一直到39页。接着看到第二个是阿弥陀净土的思想，那这个就是刚有提到嘛，阿弥陀佛他的本愿的特色其实有 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有没有印象？除了这个什么诸佛中第一嘛，诸世界最庄严之外，有五个愿啊，什么24愿当中有强调五个愿，就是什么希望众生都生到他的世界，这个是比较特别。所以这个地方啊，在39页这个标题二，阿弥陀佛的净土思想，这边就会比对到刚刚的标题一，十方佛净土，这个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差别。好，那我们依序来看一下。好，在36页的最下面一行就提到初级大圣净土说有二流，般若经是其中的一支的一种主流。好，当然第二个主流都是就是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净土思想。那个这两个的主要差别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不退转菩萨他所生的地方，而且他是往来十方佛世界的，他是极乐世界的往生到那边的菩萨也好，声闻阿罗汉圆觉也好，他们是比较不会再往生到其他的佛国世界，他不会是往来其他佛国世界去行菩萨道去利益众生。好，所以接下来开始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好，看到37页第一行这边，下品般若是确信十方佛世界，那十方清净世界是不退转菩萨的所生处，等于说不退转菩萨到达这个阶段的菩萨大概就是往生这个所谓的十方清净佛世界。好，那下面先举例的是像小品般若经。好，那请大家也要有个联想啦，就是说这边虽然是引小品般若卷七嘛，但是一样它是可以对照下本或下品般若这个经这个系列的，就是在注脚71这些你可以去对应了。但是也可以知道其实有些经文的翻译是不好懂的啦，因为它比较早翻译。我们这边就先看一下这个小品般若经文这边。好，那经文上面是经转女身，那到底是谁转？就是这个天女嘛，恒伽天女转女成男生，这个转女成男之后她是生到阿处佛土，与彼佛所常修梵行命中之后，所以她是先投生在这个世界，先 转你成男，但是升到极乐阿处佛土，这时候他还没有命中，他是命中之后再从一佛土到一佛土常修梵行，最终终成就佛道，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他这个过程成佛之前，他是都是升到每一个佛土，而且是什么不离诸佛。这也是像虽然导师是他的愿啊，所以你看导师的愿，他也是看那么多经典，他的根本的愿就是什么，在生生世世在这个苦难世间嘛，为这个佛法去弘扬，或者是为这个正法去弘扬，全是强调人间佛教。所以每个人愿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边你看这边的般若经，他还是先生生世世生到诸佛，不离诸佛，这个比较像普贤十大愿行的第八愿嘛，普贤十大愿行的第八愿什么常随佛学，所以他这个就每个菩萨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像这个转轮圣王，从一观到一观，这个可能像这个其实不太确定，这个一观到一观是哪个观，可以是一个楼台啦，所以他从生至终足不踏地，也有可能他因为具有这个转轮圣王有七宝嘛，这可能就要去了解。不过这边所对应的是说菩萨他是一生到另一生，就生生常随佛学啊，常修梵行，常不离佛。好，看一下导师的经文解释哦。下面，所以这个恒伽天女受记之后，受记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菩萨阶段。受记就是记别，就他可能会遇到佛，跟他记别说将来可以成佛，所以他是先受记成佛之后，当下先转男身，女转男身，而升到阿处佛国。那在阿处佛国命中之后呢，又从阿处佛国升到另一个佛国，所以他生生常修梵行，常不离佛。好，那受记的不退转菩萨，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阶段的，但是受记大概你就是要达到不退转，那大概不退转就是得无生法忍了，就是这几个词大概你要去把它连结一下。当然有一定有异说的啦，就到底是先受记还是先得无生法忍，还是先得不退转。不退转就是你菩萨道不会再退转了。那要再说明一下，是在般若经的十菩萨地啊，菩萨的阶位，怎么知道是什么样的意涵，你看导师的般若经讲记，它里面提到的是七地或者是七住地，所以在般若经的菩萨阶位或者描述呢，它比较是早期是十住说啦，它不是像华严经的十地乃至后来更完整的五十二地五十二个阶位这样的菩萨阶位，早期应该是十住的说法。所以在般若经七住地或七地得无生法忍，那之前是怎样凡夫菩萨，他不是这个这边说的法身大士，有没有这边提到不对转菩萨，就是一般说的法身大士，大士就是菩萨的意思，法身就是他去了这个所谓的凡夫的身得法性深深，所以这时候的菩萨他就是没有这个不再不需要不需要父母的因缘的，他可以随意的投身到任何世界。那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如果用般若经的次第，就叫方便道次第了。那方便道次第下面就提到了，就是清净国土、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了。所以我们常会讲那句话。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嘛，就般若经它大概有两个次第，一个是般若道次第，就是菩萨发心开始修行，一直到体证实相，这个阶段是 帮助众生的过程，依修六度去降伏菩萨自身的出众烦恼。所以这个是这个比较会是我们刚刚说的，他的转身虽然有愿，虽然有他的也有他的业啦、哦、所以他需要父母的因缘、哦、所以他比较是父母生身。那在下一句嘛，方便将出毕竟空，觉土沿土熟身，就是方便智引导菩萨离开这个所谓的毕竟空这样的甚深境界。这时候的菩萨已经得了所谓的法性甚深，就这边说的法身大事。所以他所要做的是什么？沿土熟身，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哦、这个、就方便到次第、啊、这个、在导师的般若经讲记，般若经讲记大概有两篇文章了、哦、第一个是金刚经的解释，金刚经讲记，第二个是心经讲记、啊、所以金刚经的解释导师是用的是般若经的这种二到五菩提的说法，也是跟古德的解释很不一样的、哦、所以它是蛮有特色的。好，所以下面这边提到一般说不退转菩萨，就是一般说的法身，法身其实就是法性甚深啊，当然成就最圆满的就是佛，但是不退转菩萨或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慢慢的就可以随分成就这个所谓的法身。那这样这一类的菩萨呢，就是一直在清净佛果当中见佛修行。好，就其实这边还是解释这个上面小品般若经文的内容。好，下面下品般若又说、哦、这个下品就是包含刚说的这个小品般若经、哦、不退转菩萨呢、哦、常欲乐欲啊，就是发愿生他方清净佛果，随意自在、哦、所生其所生处常得供养诸佛。我觉得他在他的所生的这个佛国去供养诸佛。还接着说到我等行菩萨道，其心好要大圣，愿生他方现在佛前说法之处，就生在佛前了，于彼续复广闻听闻还有说波的波罗蜜，于彼佛土亦复以法示教令喜，就是利益众生了，无量百千万众生、嗯、让这些众生都可以住、哦、这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好，下面导师 的解释、啊、不退转菩萨是愿生他方净土、哦、在那里常闻法常供养常利益众生，这就是下品般若 的往生净土说。所以他往生净土不是只是在某一个佛国世界、哦、所以可以看得到他是到每个世佛国世界就这样听闻佛法常供养佛常利益众生。这个其实这个内容好像就很像那个般若，就导师在讲的这个你听了这样般若甚深的法门，为什么有些人听就可以接受，那有个关键词叫速习三多，有没有？先翻一下38页啊，38页的最后一行啊，38页最后一行啊，约菩萨自省自己的修行来说，应供养诸佛众善根清净善思事，这是菩萨发心以来所应该要做的。好，这是就出发心到不退转之前你大概就做这些，这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导师在般若经如果你可以搜寻这个关键词，就我们刚刚这边也有提到，往生到很多的佛世界去供养佛常闻佛说法常利益众生，这个速习三多这里我们看一下荧幕，这里速习三多了，速习三多我们先看一下导师在般若经讲记怎么描述。好，在般若经讲记这解释金刚经的内容嘛，就是人就听到这样子的甚深的法门的般若法门的可以信解，可以相信，可以理解悟入，这其实就是三个阶段。第一个你要先相信嘛，第二个你要理解，理解之后你要去实践，最后才有办法去体证这个所谓的甚深法门，这个般若法门实相，般若实相。那为什么有办法 不管你是最终体证实相的，或者是刚开始的相信，因为是什么？因为这些人是在过去生中，这当然是《金刚经》的经文啊，在这边解释经文嘛，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积极深厚的上根。那什么意思？就是过去生中多见佛，多听法，常持戒，常修福，众德广大的上根。所以今生只要听闻这样的甚深般若法门，就尽信哦，清净的相信，不是只是仰信，全盘接受。尽信是佛教所讲的信仰，佛教或者我们皈依信仰三宝的信，基本上是可以亲近我们内心的。所以它不是只是说别人说、经说、佛说、弟子说，我们就全盘接受，而是我们相信之后，在我们内心是可以稳定我们的心绪的，对未知的事情、未来、或是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会担心害怕的。所以这个样的信才是佛教所讲的净信啊。所以不是一般说我祈求式的、祈求式的信仰。所以佛教的信其实也不容易、不容易成就。好，接着看下面哦。所以净信无疑嘛，或一闻即悟得不坏信哦。那这两个，一个是不坏净信，一个是净信，有没有一样？其实如果你要去分别的话，这个不坏信就是要达到所谓的信证啊。我们说在学佛三要里面嘛，信心及其修学，学佛三要其中有一个篇章叫信心及其修学。导师将信把它分作四个阶段。第一个叫信顺，信顺就是别人说我们就接受，这个只要是宗教一定有信仰。所以第一个阶段信顺就是每一个宗教都会有，但是佛教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叫信、信顺、信可、信求、信证。第二个阶段的信可就是你借由你的理解才有这样的信心。第三个阶段你要信求，你要付出行动。第四个阶段叫正信，就是你一开始所相信信可这个阶段相信的内容跟你体证的一样啊。导师在书上 有个比喻啦、就是就像我们要去挖石油，你怎么知道地下有石油？可能用现在的科技，你可以用探测仪器 去探测，下面这边可能有石油。这个就是我们借由我们的理解分别产生所谓的相信，就信可这个阶段。所以这第一个就是这边说的净信啊，所以这个就是一般说的信人或信可。那这边的后面这个不坏信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正信。所以就像以那个例子嘛，你先用不管是别人说或是你的经验，用现在的仪器去探测说下面有石油，你开始要挖掘，就第三个阶段信求，实际上去挖掘，等你挖到石油就到达这个所谓的正信。所以我们一开始相信什么，佛跟我们说什么，像四谛缘起、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些道理，这个才是佛要教导佛弟子的。平时当然有很多次第嘛，你可能说叫我们要持戒啊，要修禅定，这些都是他的方便，但最终还是要让我们去了解佛所讲的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啊。像四谛缘起啊，还有什么八正道，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去体证最终这个实相的。所以这个不坏净信就是到达这个信成就的时候，这个阶段基本上就是体证实相了。这个不是借由经典上的描述嘛，并不是佛说、佛弟子说、菩萨说的，是我们真的体证到实相，真的体证到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乃是体证一切法空啊。所以这两个虽然都有净信，但是还是不一样哦。所以不坏净信也叫做正信啊，或者是是正信，是不坏信，就是什么是佛法生戒不坏。那另外一个意思叫是正信哦。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文上面，接下来这下面又接着看到哦。 他说听到这样的般若法门就可以产生尽信啊，这样当然是至少是先接受嘛，相信，乃至一闻就悟入到所谓的正信哦，就更高的阶段，这叫圣者了哈。这个阶段如果声闻来说，至少是初果以上。好，所以能信解此甚深法门，这边当然指的是般若法门哦，绝非偶然哦，实在是由于数习三多。好，所以呢，导师说啊，数习三多就是什么？多见佛，多听法，多修福，多种广大善根。因此学佛不可不学，所以我们还是要学啊，不管自己有没有办法学习多少，还是要勉励自己要学啊。不学呢，终究无份。就是如果你都觉得太辛苦太难，都不学啊，那这样子呢，多生累劫就还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佛法的核心，就是我们要掌握我们到底要修学什么。我们一天的时间有限，一生的时间也是很有限的，我们在这一生应该要种下什么，或者是我们应该至少做到什么。菩萨道一个很关键就是你要发菩提心，所以我们要深刻理解什么叫做菩提心啊。好，就是要为了众生而行菩萨道，因为这样才可以彻底的就近的帮助众生。虽然在过程当中啊，我们可能会用种种的方便去帮助众生哦，缺少食物的给食物，缺少衣服给衣服，乃至缺少住处的住的我们给他住处，但是这个都是阶段性的，应该不能以此为主，以此为够了。重点还是要以法，以建立正知见。这个是我们要至少我们要理解，既然我们接触到了佛教啊，学习了佛法，到底应该要在这一生至少建立什么，应该怎样修学，或者是应该要修学哪些内容，先掌握这个大的项目嘛。就像导师在书上有提到，这个那么多的佛经你怎么去阅读，第一个先得要嘛，先了解佛法它的大要是什么，大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粗略的分别声闻佛教有哪些内容，部分佛教、大乘佛教有哪些内容，乃至秘密大乘有哪些，你要先得这些每个时期的要点之后再各个深入，第一个得要，第二个深入，第三个才有办法去旁通，粗略旁通。好，所以这个我们说硕习三多，再接着看一下引一下这般若经里面的了，这个看到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卷八，这边是提到的是为什么这几个人都是可以深信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阿惟越智，就是不退转菩萨，这不用说嘛。另外是什么正见成就，还有肉尽阿罗汉，这些都是有办法。另外的这其实这三类都是圣者啦，因为在大智度论下面卷55的解释，阿罗汉正见成就是指初二三果，那不退转菩萨这三类的都是属于圣者。可是另外一类就是可能比较是我们有办法做到的，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多见佛，就是一般的人，就像我们初发心者，初发心菩萨多见佛，多于佛所，多供养众善根，清净善事，这是导师说的数习三多了。哦，所以有这样子，他之后遇到般若法门，他可以信受。所以现在如果以现在而言，我们应该也是有嘛，所以我们读《金刚经》应该不会排斥吧？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读了，现在有其他的宗教也会读《金刚经》，但是他读《金刚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能不一样哈。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刚提到的这个37页这边呢，这个出体字的地方嘛，常闻佛，常供养佛，常利益众生，这个就比较是属于硕习三多哈，硕习三多这一类的哈。那这个是下品般若的往生净土说，那为什么强调这个所谓的往生净土，那当然就是要有对照嘛。好，接着看到37页的科判 二这一个哦，罗马数字二就阿处佛国经哦，37页。因为37页一开始我们引用的是《小品般若经》，是讲到是这个天女转女成男到阿处佛国，命中又往生到很多的诸佛世界，一样是见佛、修梵行、闻法、供养佛、利益众生，哦，这些内容。好，看到阿处佛国经怎么说了哈？好，看到这个文，恒伽天女往生的是阿处佛国，而专说阿处净土的阿处佛国经哦，上卷，等于说如果是上下卷嘛，上卷有同样的说明哈。那经文这边哈，譬如转轮王得天下啊，从一关复至一关啊，足未曾踏地啊，倒地啊，踏地。那所至常以五乐自语哈，得自在哈，至哈乃至尽受嘛，就让这期生命结束。如是舍利佛，阿处如来行菩萨道行时，世世常自见如来无所着等正觉。哦，所以他是一样是常见佛嘛，常修梵行。于彼佛以彼所说法时，一切皆行度无极。哦，请大家画一下这个度无极，我们等一下再说明。哦，少有行弟子道，哦，这个也画一下。哦，弟子道。彼所行度无极未说法，有利于佛道者，哦，就是他可能就是在行六度了。其实这个度无极就是比较古义的翻译了，如果是旧义就是翻度，那新义就是什么？波罗蜜，就是波罗蜜的。如果他是要想要发愿成就佛道的，就劝他，哦，让他修无上正真之道。哦，那这边经文上面的弟子道，哦，老师在一样这个回去看那个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哦，这本书他有提到这个弟子道，其实对应小品般若经的话，它就是声闻道。那阿弥陀经是把它翻作阿罗汉道了，所以这个弟子就是声闻了。那度无极就是度，就是六度的度，或者是翻这个所谓的波罗蜜。好，所以一样在跟小品般若经一样，它就是它不是只是在这个佛国一直修行，简单的说，他不是只是往生在这个佛国一直修行，而是一直往生到其他世佛世界修菩萨行。所以导师这边说，阿处菩萨受记以后的菩萨道行与下品般若所说完全一致，等于说他一直往生到其他世界。如果说我们用参学来说，他就是各个佛国世界都去参学，再去行菩萨道。好，看小节。所以可以说这是阿处般若经所说原始的净土说。所以净土说既然有这样对照来说，那当然就是跟阿弥陀经来对照来说。阿弥陀经大概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往生在那边的极乐世界的众生，他不会再往生到其他世界去了啦，他就是一直在那边修行成就佛道了，这是最主要的差别。好，看下来在37页的倒数第三行，初期他方净土说，阿弥陀经、阿处与般若经所说的净土都是凡圣同居。凡圣同居就是那个世界有凡夫有圣者。好，第二个呢，声闻菩萨共住，所以他不是只有纯菩萨，哦，所以这个是两个概念，哦，凡圣同居还有声闻菩萨共住。好，比对此土的不理想，出现他方净土，不是专为大菩萨所住。这个专为啦，这个像不是只是是啊，专是大菩萨所住，而是凡圣大小圣者都可以往生的地方啦。就是说早期的这个净土说啦，初期净土说嘛，所以这个净土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凡圣同住，也是大小同住，大小是大小圣者，声闻跟菩萨同住的。接着看到38页， 好，举例哦，像阿处佛果啊、哦，往生的人呢，是有可能是学习要学习阿处佛的本愿，还有六度大行的，或者是出家修梵行，甚至读诵书写阿处佛果经的哈、哦，都会因此而向往。往生到阿处佛果，好，所以这边就举例嘛，所以在阿处佛果，他不见得只有圣者，他有可能是凡夫，而不见得修菩萨行，有可能修声闻行的。好，接着看下来，在38页的第四行，不对菩萨在十方国中修行，中品般若有更具体的说明，像在一念品，这是在卷23，导师的注脚88啦，有引出来。23是第76品。我们看一下经文哦。以诸法无所得相故，得菩萨出地乃至十地，有报得五神通，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报得，其实报得是过去修啦，修行得到的呢，所以等于说你投身到这个世界的菩萨呢，就具有五神通，还有什么六度啊、哦？这其实报德是连六度，你看导师下面解释就会知道。好，下面成就众生进佛国土，那这其实也关键词，成就众生进佛国土，我们说这个其实是方便道的菩萨所修的内容了、哦、等一下会看到。那亦以这个善因缘故，能利益众生，乃至波涅盘后设立哈，及弟子的供养哈，所以他可以这样子去利益众生，乃至他波涅盘之后的设立哈，也可以让弟子供养，也可以去让利益众生哦。看导师的解释下面哦，菩萨有报德的五神通，报德的六波罗蜜，所以在十方佛土中能成就众生进佛国土。那成就众生进佛国土，是菩萨得无生法忍，也是不退转位之后主要的修行内容。就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好，我们看一下注脚89，注脚89。我们刚有提到那句话，其实导师的书上有提到了，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啊，觉诸细论啊，就般若道修行次第，就般若波罗蜜带领菩萨入这个毕竟空当中。那这个当下呢，就是要超越种种分别，用般若去断除种种的细论分别，所以叫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说身，方便智，方便智，其实方便智就是般若波罗蜜的厚德智啊，好、哦，依着般若波罗蜜而生的这个方便智，带领菩萨离这个毕竟空当中，他所要做的就是这边说到的，成就众生进佛国土，这是方便道。导师说的这两句话，你去搜寻很有，但是如果你看回。经论上面没有那么直接，比较直接的先看一下瓜浮士啊。瓜浮士是注脚89的瓜浮士，是吉藏大师造的这个净明玄论嘛、哦、这边比较接近嘛，般若将入毕竟空，无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化忍，沿途就是什么庄严佛土，化忍什么利益众生啊、哦、那你如果你看到这个瓜浮山大智度论，他的，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的是说，诶，导师是有根据的，但是这个在智论当中，因为他也有时候会讲这个在大智度论当中或龙树说了齁、哦、但是其实大智度论的他的描述是怎样，这样的描述。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细论，将至毕竟空中。齁、哦、这个将就带领菩萨入或是体证毕竟空啊，另外一句它简单的翻译嘛，方便将出，哦，将一样是带领的意思啊，方便将出毕竟空，这样就这样而已哦。好，所以这个是智论的描述。那我们来看一下瓜浮二，瓜浮二是 卷七十五，那当然这个是也是瓜福一啊，导师在书上，我们说这个原书啊，好，我们要强调一下，这个原书不是我们这一本《净土学论集》，瓜福一有没有？我们上次有提过，这个我们这边用的原书啊，因为我们这一段文，好，这些内容是引自导师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所以这边瓜福一注脚八十九，瓜福一这个原书，好，不是我们这边《净土学论集》啊。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826页的注脚39，所以你要我们要说明之前也有提到，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提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那本书有印象，就是那一本其实很大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是很大很厚的一本啊。那我们今年刚好是导师圆寂20周年嘛，所以我们这一次福研佛学院福研精舍是5月25位就是有追思纪念导师的法会共修，但是我们当天啊，那当然这个说法是根据我们院长昌治院长的告知的，他说当天我们正文出版社就导师的书籍，导师的书籍当天会结缘啊，所以可以有一些让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啦齁，那对导师的书著作有兴趣的齁，当天是可以请不用钱啦，就是他是结缘的齁，当天是有结缘。所以等于说我们说要鼓励人家来要给人家好处嘛齁，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当然现在因为数位化的齁，你有些人是想看纸本，那有些人是说数位化之后不用带那么多书，可是当天只要是当天的导师正文出版啊，因为像我们这个净土学论集这本书是如果你看后面其实它不是正文出版那是什么应顺文教基金会的，因为它是把导师著作上面的相关文章把它编辑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就比较是免费的结缘的，但是正文出版的导师著作集大概都是有一点工本费所以你要的话是要点费用了。但是我说当天5月25号那天是完全是结缘的所以有需要或是有兴趣的可以去请会可以去申请所以我们说这本书其实是蛮厚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以前我们学院开课大概有4个老师开课那也是好像是好几年前3、4年前就院长也说要我个人我就一个人开，我们也是带大家很快的阅读啦，所以我对这本书也有点熟悉其实内容蛮多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下次再从这边再讲一下这个方便道的这主要内容就是成就众生庄严佛土。好，那我们请合掌。